每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共处。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不再怕。上一次我们一起了解了说是说非型的性格特征大概是怎样的，不知道这段时间中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反省自己的生活，看看自己有没有不小心的培养了说是说非的习惯呢？今天啊，让我们一同来更深入的了解这种性格的情况，调整自己待人接物的态度，也学习如何跟有这样性格倾向的人更好的相处。开始之前，让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有助我们评估自己是不是有说是说非的性格倾向吧。下面的问题，每一道问完之后，你可以想想答案是是还是否。请记住，有多少道题目的答案是是，最后我们一起计算分数，帮助我们评估自己或者我们自己想起的某段关系吧。好，你准备好了吗？一，这个人总是在泄露秘密吗？二，这个人曾经公开别人的不幸，并且以此为荣。三，这个人的生活乏味，但是对别人的生活实况却是很有兴趣，甚至很了解。四，如果要找形容词，人们会用爱管闲事来形容这个人。五，有不少人因为这个人提及或论断他们而感到受了伤害。六，这人轻看别人。七，这人喜欢打探消息。八，这人喜欢谈论别人，但是不喜欢谈论自己。九，我可以具体指出这个人在哪些情况下歪曲事实，为事情添加枝叶。十，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人办事不是很靠谱。十一，这个人很习惯地找出别人的缺点，却很少欣赏别人的优点。十二，这人行动遮遮掩掩。十三，人们会向这个人打听独家新闻和内幕消息。十四，如果有人说他的不是，他表面上礼貌接受，但是通常会在背后反击或重伤发言者。十五，当我和这个人一起的时候，有时会觉得他正用尽手段打探我生活上的一切。亲爱的朋友，你有多少道题的答案是是呢？如果10个以上都是是，那要小心了，你 或你想起的那段人际关系已经比较明显的有说是说非的倾向，需要多加虚心学习和改变了。认识有较严重说是说非倾向的人。从广义说法来看，流言的意思就是一些未经证实的个人资料和揣测。但是如果流言出自于刻意的搬弄是非者的口，那事情就不那样简单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些着意渲染的流言背后啊，还带着利心不良的动机。有一则广告，整个是这样的。画面上是一个样貌严肃的大胡子，他是19世纪的蔡姆拉比。他曾经写过一本有关流言的书，叫做《管教你的舌头》。广告下方虚拟了一个热线电话，说如果人们有什么消息，比方说谁要离婚，谁有了新的业务伙伴，都可以匿名打进这条热线。一位拉比就会告诉你这些闲言闲语是否重要，需不需要昭告天下。如果不重要的，拉比会劝你小心自己的舌头。换言之，这项服务是要将有意识到或人心的消息和纯粹为了说长说短揭人隐私的是非区别出来。比方说，有些人看见一个无知的女生快要嫁给一个大骗子，就会出言相劝，说出事实，这是前者。但有些人把这些事情抖出来，只是为了当作茶余饭后的话题，有时候甚至是幸灾乐祸，出于恶意把谣言和是非散开，这就是后者了。这个广告起了一个提醒的作用。然而，对于不少有严重说是说非倾向的人来说，这两者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分别。只要是想讲，他就会讲，不会想到对别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为什么有些人那么喜欢说是说非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不少人以自己能得到独家内幕新闻而觉得受到别人关注，感到开心。人们仿佛都因为你能说出他们不知道的惊人消息而震撼或惊讶，甚至追问你，想要更多的八卦，更多的内幕消息。其实，大家都想知道这些消息。但说是说非倾向越大的人，就会越用行动去挖掘这类的新闻，去打听。比方说，如果公司一位女同事和丈夫离婚了，他们就会去查出原因。教会里一对好朋友最近不讲话了，他们也会到处用各种方法打探推敲。如果知道更多的内幕，有强烈说是说非倾向的人会感觉自己地位独特，因为啊，自己知道内情最多，而其他知道内情的人可就不多了。有专门研究流言的专家指出，我们有时候也会让自己浅尝说是说非的快感。因为谈论别人是构成我们社会及心理行为的一个部分，早已根植于我们的内在。东北大学社会学教授莱文博士指出，当一群朋友或同事一起聊天，你自然也会想加入，不想被排斥在外。是啊，我们虽然大都懂得一般的交流技巧， 但是有严重说是说非倾向的人却是乐此不疲地希望在群体中成为焦点，所以他们特别认真地搬弄是非，是说长道短为自己在社交上获得别人接纳和注意的要诀，以至于他们会倾倒出一切自己所知道的小道消息，甚至多加几分渲染。换言之，有严重说是说非倾向的人会以泄露别人秘密来建立交情和关系，换取另一些人对自己推心置腹，让他们深信自己的胡言乱语。他们把别人的事说得峰回路转，错综复杂，高潮起伏，就可以讨好其他的重视自己的人了。有严重说是说非倾向的人，因为渴求获得人们的接纳，许多时候在谈论别人时会肆意渲染。而莱文教授曾在一家颇具规模的大学进行实验，向学生团体散播一个谣言，说有一个婚礼在学校内已经举行完毕了，但这其实是一个虚拟的婚礼，从来没有举行过。然而，在接受访问的学生中，竟然有20%的学生说自己曾经出席了这个婚礼，有些甚至可以描述出新娘子的礼服。呵，你可以看得到，有说是说非倾向的人真是显得一派消息灵通的样子，让自己在不同的群体中游走并且吃得开。其实啊，他们毫无惧色讲出的所谓消息和事实，往往只是扭曲或者捏造的说法，其实大多都是谎言。有时候有严重说是说非倾向的人喜欢花边新闻，是因为这类新闻让他们感觉自己生活比较正常。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如果他们的婚姻破裂，他们会更加努力地希望得知有其他人婚姻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当知道并非自己一人婚姻破裂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好过一点。然后，有些人甚至希望知道别人的情况比自己更糟糕，以此安慰自己，我自己不是最坏的。你也许会觉得奇怪，有严重说是说非倾向的人知道有人吸毒醉酒，他们同样感到很舒怀。发现同事患病，或他们的子女发展迟缓，或者无法考上学校，他们心里也会觉得很舒坦。总之，知道别人的情况比自己恶劣，他们就会信心大增，感觉到很踏实。另外，人们喜欢搬是搬非的原因还是下面一条，那就是这样做可以免却与人直接对峙，看起来没有责难的成分，也不会伤害感情，但是却可以暗箭伤人，在暗中影响其他人的看法或者行为。有人曾经向费城坦普尔大学学生的联谊会的女生进行过调查研究，证实了这个说法是正确的。研究中的其中一些例子包括，珍妮花并不喜欢与一切抽烟的人混在一起，于是她就在朋友面前随意找一个喝酒的朋友来说，她说她不喜欢凯蒂，因为凯蒂喜欢抽烟，很臭。这样一来，听过珍妮花这番闲言闲语的人就知道不可以在珍妮花面前抽烟，那么珍妮花不需要直接与大家对峙就可以改变大家的行为了。但是凯蒂却不知道自己被人在背后论说，甚至在被论说的过程中，某些事情早已经被夸张了。有些时候，有严重说是说非倾向的人无法保守秘密， 哪怕是一些明知道讲出去会让对方很难过、很麻烦的秘密。你也许不知道，这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为什么这是一个秘密，也不想去了解你为什么想让他把秘密守住。比方说，你家里有个孩子4岁了，还不懂得自己上厕所，被他发现了，你叮嘱他，哎，不要对别人说。他也许会答应你，但是当他想说出去的时候，他还是会说出去的。他认为啊，这有什么大不了，为什么不能讲？然后当有机会和别人谈到孩子的事情时，他就会不假思索地将你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公开了。一部分有说是说非倾向的人泄露秘密，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支配权。怎么说呢？流言往往给人们带来痛苦，但是传播流言者却因此感到自己有支配别人的能力。尽管这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能力，然而流言一经散播是很难消失的，在流传期间还会被不同的人不断地加添枝叶，而且会回到当事人耳中，激起他们的痛苦、怨恨、无奈等等感受。不经意胡扯的闲言闲语，特别是那些假装叮咛千万不要告诉别人的闲言，在说出之后仿佛有了生命似的，到处散播时伤害了别人，甚至令一个群体都厌恶这个人。然而有严重说是说非倾向的人看到这个结果时，不会感到内疚，也不介意继续散播其他谣言，因为他们的焦点只看到那一刻，他们好像比别人强，好像有更大的支配权。如何与说是说非型倾向的人相处？作家莫罗在《时代》杂志谈到了大流言，指的就是名人富豪的私生活。正是这类事情为流言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现实，这些国际级流言正在你、我以及数以千万的读者之间流传着。有些人散播流言是为了利益，比如说为了增加杂志的销量，因为太多人不厌其烦地表达出自己很想听到那些名人他们在生活中如何脱离常规一类人的那些鲜为人知的事情。也有一些人是因为欠缺安全感，又渴望众人能够注目在自己身上，所以说是说非。而这些行为带来的毒害不比那些富豪的新闻少，因为被重伤的人通常就是我们身边认识的人，那样的话伤害似乎更深了。然而我们不一定要容忍一切流言行为，不妨参考下面的对策，尝试有效地引开谣言，免受流言蜚语无止境的伤害。面对自己内心的说是说非行，坦白说，即便你没有买八卦杂志看的习惯，但是在超市排队时，如果四周没有认识的人，你也会去看看通俗的杂志娱乐一下，甚至还会去用手机搜索一番，内心深处总有些花边新闻是你特别想听到的。的确啊，身边哪个朋友在和谁交往，谁谁谁又离婚，他们家的房子怎么办，谁谁谁曾经整形整容，这些花边消息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兴趣的，我们会觉得 无伤大雅呀。所以，其实我们内心也有说是说非的倾向。老实说，与说是说非型的人长期近距离的相处，面对的诱惑实在很大。因为只要一说别人闲话，我们在那一刹那间，仿佛忽然就多拥有了一些支配权，似乎也同时得到了那些说是说非的人的认同。而且，喜欢说是非的人跟你讲小道消息的时候，通常对你的态度是特别好的，仿佛你没有拒绝他的理由。所以说，流言蜚语影响生活，第一步是先要检视自己的内心是否有这样的倾向，承认自己有时候也会说别人的闲话，这样才有可能去对付这样的性情，明白如何处理带有这种倾向的关系。不要光听不反应，麻木纵容。你在公司的小厨房倒点水，无意中跟同事聊起天来，谈话内容起初并无恶意，但是有同事忽然说：我真不明白，公司怎么会用照清？我们办公室到处都是时钟，他呀，居然报不出时间来。他能在这里工作，肯定是因为他那个有钱的爸爸吧。我肯定他大学也没毕业。听到这样的话，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你会怎么办？这是闲话，仿佛没有人能予以否认。毕竟你的确不知道赵青是不是靠父亲的关系和金钱得到了这份工作。你也许会想，他讲的是不是真的呢？你就陷入沉思。不过，究竟你是选择多听流言，还是澄清同事的说法呢？有学生曾经说，同学们在讲是非的时候，我永远只是默默在听啊，我并没有散播是非。事实上，如果你一直选择停留在说是说非的环境中，安静地为流言者提供了听众，甚至有时候你兴致勃勃地听，有时候还表示惊讶，这就等于给了那些拨弄是非的人有动机继续讲下去。你和他基本上是一样在参与了散播是非的事情。所以啊，如果容许，你可以选择避开这样的讨论环境，甚至如果你有勇气，你就能够大胆地澄清消息来源，找出事实真相，这样可以阻止流言像野火般蔓延下去。比方说，你可以这样说：是吗？哎，你这消息是不是真的？还是只是你自己的猜想啊？这样说的目的是表明你在认真看待那些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请千万不要总是默认搬弄是非者的话，甚至默默地表示认同。印第安纳大学社会学家艾德曾经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对谣言的反应是有助于决定谣言的主角的命运的。怎么说呢？原来，艾德花了3年时间听取了79名女生的深入交谈，发现听取流言的一方，如果出面维护受到非议的人，甚至为他辩护、澄清事实，流言的破坏力就会失去。相反，如果听者加入讨论，也跟着说长道短，结果往往是让受到非议的人的人格受到毁谤，流言会继续传下去。正如圣经箴言26:20所说，没有柴火就熄灭， 没有搬弄是非的人，纷争便平息。避免加入职责行动。如果搬弄是非的人就在你身边，数落其他人，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比方说，你的同事对你说，推广部的曾小辉今天打电话给客服报资料的时候竟然报错了，我发现之后呢，真的是气死了，如果不是我及早发现，公司肯定亏钱，老板肯定找我们麻烦，你看那家伙的脸瘦得多可怕，他肯定是吸毒了吧，脑子不清楚。听到这里，你会觉得同事的论说已经到了混合他的揣测和太多主观的定论了，甚至你可以说他正在捏造一些无法查明和证实的恶毒谣言。你会怎么办呢？你可以避免指责对方，同时止住谣言。你可以这样说，幸好你及时发现了，发生这种事情真的是挺麻烦的，我跟曾小辉合作过一次，他也及时发现我某个错处，不然当时我就惨了。当然，你举的例子需要是事实，这样的回应能够肯定对方的付出，没有指责对方的意思，也不会引发另一场争论。冷静地举出真实而相关的例子，其实是向对方清楚地说明，我接受你看到的一切和你的感受，然后我也有一些我看到的相关的情况要带出来说给你。这类型的回应可以为对方保存自尊，又起码可以停止流言在这一点上散开。不过跟有严重说是说非倾向的人做口头上的争论是很难出奇制胜的，一旦跟他们争辩起来，也许只会火上加油。因此啊，如果情况不是特别适合，请不必勉强自己每每公开让他们来教诲，或者过度的期望可以用什么言辞争辩来纠正那些说是说非型人物的错误，免得自己难以控制怒气，最终灰心失望。亲爱的朋友，刚才我们听的是有人向你搬弄是非时的一些心态和做法，下一次我们会一起学习更多情境中参考的方法和心态，希望你可以与身边的人共同成长。请记得收听节目时让我们谦卑反省，看看自己会不会也有各种需要改变的性格倾向，我们呼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只看到别人眼里的刺而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求主帮助我们珍惜每一段人际关系，并且为自己和别人更真诚的祷告并交托给神。